放上这个这个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日新闻我还有等下，等下继续来关注嘅系啦，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了，还有对国外世界时局带来内调嘅影响咯，韩国俄罗斯国内又有内调嘅挑战同机会咯。今日请到嘅系近期台后嘅民族红内邱秀贤教授为大家来做解释。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老师，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他是毫无意外啦，拿到大概87%到88%左右的选票胜选。然后我们可以开一个观察点，就是说这次投票率其实也蛮高的，有70%多，
77%，
其实蛮高的，就连台湾民主国家都没那么高了。对，那就是各方也预期说，就是未来如果他顺利做完这六年，他将是继史达林之后在位最长的，可能是在彼得大帝之后在位最长的这个俄国的领导人。老师，你怎么看？就是为什么？就是尽管这个外界有战争，国际有制裁，然后俄罗斯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为什么就是俄罗斯人愿意再给普丁这六年的机会？
首先我要想说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俄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沙皇，事实上是凯撒琳二世。34年，
是，
所以普丁那个
那做完就三十年了，
也不超越不了凯撒琳二世了。俄国有句俗话哦，就是如果马你骑的马好好的，半路就不要换。那半路要换的，半路会换下来的一定是驴子。所以普丁做的好好的啊，对不对？那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就是半途把它换下来，换下来的到底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能够维持现在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在这种投票过程中，就是老百姓有自己的一种选择啦。我看过一个访问，那个访问就是有个人投票出来，就是记者问他投谁，他投普丁，他说为什么还投他？他说普丁做得好啊，哦，他说后面一句，他做得这么好，就算做100年也可以。哇，
是，
所以这每个国家的国情跟那个民意的，事实上他的那个整个深层的文化底蕴是不一样的，哦，就是我们在看这种事情的话，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能用这个我们传统在我们对民主理解来理解俄罗斯的选民的投票的想法。
对，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跟历史底蕴和他的一个价值观，哦，比如说台湾人有台湾的价值观，那跟日本人、跟韩国人、跟美国人是不同的，也就因此我们台湾有自己这样子一套政治文化的一种运作模式，所以这种运作模式你就不能说我们台湾这样子不好，那样才好。所以我觉得，以这种标准来看的话，那俄国有他自己方式的话，那可能就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可是他这样子连任又连任又连任，然后修法再让自己连任，我可以说他是民选的独裁者吗？
如果民选的独裁者的话，那可能每个民选上的，如果中间没有把他拉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直都独裁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看各个国家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是。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说就是尽管这是普丁拿到这个很高的得票率再过连任，那其实外界对他也是有一些分析啦，你会觉得他这未来的这六年任期会是一帆风顺吗？国内这么支持？
问题很多，也就是因为问题很多，所以换另外一个人风险很难评估。那倒不如由普丁继续来做的话，大家还知道他是会怎么做。我举个例子好了，他包括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今年71岁，他六年之后77，那再怎么样是个高龄长者，对不对？然后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国家，世界最大的核武国家的这样的领导者，那他以后的如何运作，就是一个牵涉到全世界的一个问题。那他77岁。的年纪，他到底有没有谁可以承接他后面的那些的那个事情跟做法的话，那就是一个大问题。那很可惜的，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
所以说，他这个六年做完之后，还有可能再继续6年。
那个这倒不一定，因为再怎么样啊，那个人的精神跟体力是有他的极限的。虽然说，不要说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那个很强壮，然后就是那个 精神很好，但是这种事情真的非常难说。真的非常难说。
而除了这个普京个人的问题，包括他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各界也都蛮关心的。现在都还看不到有明显的接班迹象，
对，
就是他的对内的领导最大的问题。那他其实也面临了很多国内外的挑战嘛，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内因为受到制裁，有些通膨啦，然后劳工短缺啦，然后还有他也要处理怎么样子。把外界的经济制裁的这个损失，把它再找另外的出路嘛。虽然他现在我相信他也现在已经有在做，也
有
在找了。而且你觉得他的内外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当然，刚刚谈到那个通膨，老实说，像通膨跟劳动力短缺，老实说，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今年俄国的那个通膨的通货膨胀率预估是7.6%，7.6%我们听起来好像吓死了。
对啊，但是台湾只有2点多，
就已经很受不了了。俄国不是啦，俄国7.6那小意思啦。
是，
那个以前有那个三位数的通膨哎，那个100%、200%的那个大家都过来，所以那个不是太大问题。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哦，俄国现在缺的是高阶的 IT 人才。这个部分是因为前几年事实上全世界都一样，过于依赖美国跟西方市场，所以这部分它现在是缺，但它已经有计划要把它追上来。那底层劳动力的话，老实说不是很缺。为什么？因为俄国有从中亚去的外籍劳工哦，那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原则上就可以补贴了。那再不济的话，俄国有一半是女生，
okay,
所以女生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大劳动力。俄国女生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担负起了非常重要的责任跟角色，所以这个部分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当然，最大的还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经济，特别是经济转型。因为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过于依赖国防工业跟那个能源输出，作为它国家整体的那个经济支柱。这个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也就因此，那个从俄乌事情以来，就是那个西方的整个制裁的压力一直都在，
全都在集中在能源
这两块。对，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要转型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它需要时间，需要钱，需要人，哦，那可是，但是这6年任期能不能够做完，那个做到这些还是很难说。
所以最大变数还是它能不能做完这6年。对，老师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就是说，老师你刚刚对这俄罗斯经济的，是暂时的挑战来看的话，暂时是不乐观的感觉哦。
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就是在能源跟财政方面基本上还可以，哦，那虽然说受到制裁了，但是他现在发行的货币原则上如果有国债的话，也都是内债，自己的债而不是外债，
是
因为他原则上没有什么外债。那他不足的部分包括就是民生工业、轻工业部分，实际上他有很大的一个中国的供应商在那个地方，
是
只要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加入西方阵营，就是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的话，原则上对他的伤害基本上不是很大。另外就是，那个俄国事实上有一个看不见的盟友啦，
对，
就是印度。
是，
印度事实上帮了他非常非常多的忙，特别是在能源的输出上面帮了很多忙。那这个确保了他在财政方面有一定的收入，所以中印两个国家，一个在明面，一个在暗面，原则上已经给他一个很大的支持了。
所以金砖四国这样的平台，让我想到金砖四国这样的平台对于俄罗斯来讲是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不管各种方面的命脉。
对，所以这几年就一直想要把金砖的那个规模这样扩充，而且有不少国家事实上也想进入，因为金砖国家的整个那个经济规模还有它人口和 GDP 所占的比例事实上已经越来越高，已经跟欧洲已经有那可以抗衡了，所以它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特别是说，
今年我们知道是它是金砖的主席国，所以说它更有这样的领导力，会不会创造出一个就是非西方的领导者的姿态？
其实啊，那个金砖里面最重要影响，事实上还是中国啦，
还是中国啦，
因为无论就经济规模的体量来说，还是中国是比较大的。那那主持人也知道，金砖基本那个五个国家，那两个大轮子是中二，
对，
然后那个印度、巴西算是两个比较小的一点轮子。那南非基本上它的问题很大，但是再怎么样，那中二两国 国家在金砖里面主要还是中国了。
是，老师，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普京另外的挑战就是现在在乌俄战事上面，其实也算是我算可以说算是深陷战场，俄罗斯深陷战场吗？然后大家也蛮担心说他会在第二次动员，就是在对这个乌克兰战场加派兵力，然后甚至是借此来挑战就是欧洲防卫乌克兰的决心。老师，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第二次动员那个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第一次动员已经动员了30万了，
是。
然后这30万事实上从2022年9月到现在一直没有解除动员，所以那个再动员的话，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动员的话，兵员怎么办？那就是用自愿兵的方式，就是我们称为叫合同兵。合同兵的话，去年一年大概就是50万人，那今年的话，1月到2月的话，也接近了8万人，所以大概有58万。那连以前加起来的话，他目前可用兵力大概接近100万，所以除非跟北约有正面的军事冲突，比如说像芬兰加入出去之后或怎么样的，不然的话目前单以乌克兰方面的话，这100万人事实上是够用的。再加上俄国的话，每年春季跟秋季会有2次的征兵，
是
哦，就是义务兵必须要去当兵。那当兵的役期是1年到2年，所以整体来说，目前为止就是没有第二次军事动员的必要，除非还是那句话，就是跟北约出现正面的军事冲突。
是，老师，那你觉得，他现在普京连任之后，他在这个俄罗斯的不在跟乌克兰战争上面，他只有获胜的选项吗？你觉得
只有，没有第二条，
是
没有第二条。这个是这已经不是普京个人的想法问题，而是整个俄国的共同的认知问题。为什么？因为对大部分的俄国人来说，今天真正作战的对象不是乌克兰人，而是美国和美国领导的北约。那所以新闻媒体会强调，就是说有比如说波兰的雇佣兵、罗马尼亚雇佣兵、美国、加拿大巴拉巴拉诸之类的，然后什么爱国者飞弹，然后海马斯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一些的。也就是说，他现在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很多人愿意去当兵，是因为认知上打的不是乌克兰，而是打的是跟北约，
等于是另类的东西方的对抗。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心理上已经准备好的，所以才会，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投票率会那么高，然后他的得票率能够到87.多，是原因是在这里。
那你认为说大家有可能会想要结束这场战事吗？尤其是和谈这个选项。
和谈当然是要和谈，战事一定要结束，因为不可能战争一直打下去。
哦，
那目前那个从一个角度上来看，目前俄国的经济情况好，比如说增长3.6、2.5，那很大原因是因为战时的那个军火工业的那个启动拉上来的，这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一定要停，然后一定要和谈，但是一定要达到就是战争的目的。因为战争是为了政治所遂行的一种手段，所以没有达到那个政治目的的话，那个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停的。
那相对来讲的，他的连任对于这个西方国家压力又更大了。
哦，所以啊，所以就很不高兴啊。所以你看他投票的时候还号召什么，中午去投票，大家投什么反对票，
是，
事实上就是。
对，
就是这个原因啦。就俄国跟西方中间真正的症结问题，就是因为普京。
是。
因为普京不是一个现在不是一个亲西方的，那对西方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所以两边中间卡着一个普京，那你说要怎么办？
所以说暂时来讲，这个世界局势还是不会这么的平定。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还有很多好戏可以看。
是，好，谢谢老师。
谢谢，那谢谢。